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敬拜。那早间跟弟兄姊妹交通分享的就是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啊，不能不说。那我记得在2010年左右的时候，那我就带着我的全家，那我们一起到这个 Arizona 在 Page 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个羚羊峡谷啊。我儿子呢一路上呢都没有太大的兴趣，那都是石头，你知道国家公园就是石头，看得怎么样还是石头啊。所以呢我们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又有一段蛮长的路，那坐那个吉普车这样颠颠摇摇晃晃的，就一路到着这个尽头，然后就到 Page 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一进去的时候，我的儿子呢被这整个的景象呢吸引住了，他就马上拿出他的手机开始在那里拍，那也不理我们，他就尽情的在那里欣赏。所以呢这个是我用手机拍的几个照片哈，那我觉得非常的精彩。那下面这个是 Joshua National Park， 那就是约书亚公园。所以呢我们到这些地方的时候都觉得这些的景致非常的漂亮，特别是在这个 Page 这个地方呢，那每一次呢我几乎呢旅行完到什么的人，我就要介绍这个地方，哇，真的太漂亮了，太好看了。如果你们没去过，你们应该去看一看哈。然后我记得有一道光线呢，从天上就这样垂下来，然后呢，很多很多旅客呢，他们就把他们的双手在那个光线下来的地方，就捧在那里哈。啊，我也觉得非常的稀奇，上帝创造了世界那么的好看。所以呢，当我们看到、听到一些很特别的事情的时候，就会记在我们的心里，在合适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它说出来。啊，这就是我今天想要继续接着《使徒行传》圣灵的工作，那来跟各位分享，就是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我们请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复活的主，你在我们的中间。哦，主耶稣，今天你差派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外面，哦，主啊，成为我们的引导，成为我们的帮助，叫我们知道，主啊，你是那位真实可信的神。主，我们的心感谢赞美你，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聚会，愿你祝福你的教会，愿你祝福你的儿女，愿今天主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一切的丰富和领受。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也记得呢，在我退伍的时候，那我申请了第一份工作，那这一个工作呢是特别为这个 IBM 那个超级电脑啊，还有迷你电脑，还有个人电脑，那我们来做这个销售。所以呢我进到这一家公司的时候，那我们公司呢是专门卖 IBM 的电脑，所以那时候我就非常的兴奋，所以呢一直看这个超级电脑、迷你电脑、个人电脑那是怎么样的形态，然后把那些型号都背下来，然后帮助这些销售人员做好企划案。所以呢回到教会的时候，我就跟我那些一起长大的年轻人，那我就跟他们讲我现在在这个公司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一直讲一直讲，那讲到一个程度，然后在教会门口还在讲，那有一个长老呢就走到我面前，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哎，圣宗啊，你卖给 IBM 了。那一句话我就非常深刻，就是真的就是因为我进到职场，那我所看见的就是那个电脑，还有那个个人电脑，一个新型的，它叫那时候叫蜂鸟。然后所以呢在我的里面我就不停地讲述，不停地讲述，不停地讲述，来到教会还跟我的同伴继续地讲。所以可能我那个长老看到我这样讲他已经受不了了，所以呢就提醒我一句，就说你是不是卖给 IBM 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今天如果我们认识神，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是何等荣耀、何等大的事的时候，我相信在我们的里面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把主的作为啊，主在我们身上的见证来表述出来。那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第一章17-18节，彼得后书啊第三章第一章。应该是在第一章17-18节，然后这里他说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彼得呢，是主耶稣的学生，那他跟着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那有一次呢，他们三个门徒，三位学生，主耶稣的三位学生，就在山上有大荣光降下来。所以呢，彼得亲眼看到从天上有大荣光，也就是父神那样的一个尊贵荣耀降临在他们的中间。不但降临在他们中间，使他们看到，不但看到呢，而且他的耳朵听到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指着主耶稣来讲的。主耶稣是父神的爱子，是父神所喜悦的。所以呢，他在彼得后书就清清楚楚地记载说，我们同他在圣山上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好，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事实，所以呢，他就把它记录下来。那我们继续来看，在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四节，那也是主耶稣的学生，那使徒约翰，他就在这边写到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的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所以一样，主耶稣的学生约翰，他跟着主耶稣行走了多年，所以呢，他有这些的经历，所以呢，他把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亲眼看见、亲手摸过，所以呢，他记载在约翰一二三书里面。所以不管是彼得也好，约翰也好，他们都跟过耶稣，他们把跟着耶稣的经历全部写下来。所以今天我们借着圣经，我们就可以认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这是极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借着神的爱子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相交的时候，就使圣灵的喜乐可以充满在我们的中间。这个是使徒彼得也好，约翰也好，他们把书写下来之后最希望我们所得到的，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宝贵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使徒行传，然后继续来看圣灵的工作如何坐在我们的中间。第一个呢，我想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彼得约翰所看见的、所听见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应许，他们听见，他们看见，他们就必须说出来。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彼得、约翰来讲，他们呢看见，他们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代，因为彼得跟约翰他们生长在一个犹太文化的背景之下，所以呢，从小呢，他们接受这些宗教的教育，就是耶和华神是他们唯一的真神，耶和华神是唯一他们的神。所以他们小的时候的宗教教育就是整个的犹太教，神如何和以色列百姓有一个紧密的连结。所以呢，在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慢慢慢慢，他们发现呢，有一位神，他的名字叫做耶稣，来到地上来让世人可以看见，来让世人可以摸见，而且呢，他的名字是耶稣，他是神的爱子。所以呢，彼得跟约翰呢，在他们跟从耶稣这段时间，他们就在那里见证耶稣。所以一面见证父神，一面见证耶稣，可是在主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开始见证圣灵，他们见证圣灵。所以呢，使徒约翰也好，彼得也好，那他们在所处的时代，一面呢他们认识这位神，一面呢他们又跟过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另外一面呢就是在主耶稣复活之后，圣灵呢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有一个非常实际的经验。所以在那一个时间点里面， 那这一群主耶稣的学生极为宝贵，因为他们认识神，他们知道耶稣，他们知道圣灵的一个浇灌跟经历。所以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就是这一个极大的应许，神要差遣他的独生儿子来到世上拯救我们，使我们也能够认识神，使我们也能够蒙恩，使我们也能够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所以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能够相信主，我们能够蒙恩，能够被神所爱，这个都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个极为宝贵的工作。所以呢，当我们见证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常常我们看到变魔术的时候，在魔术台前，可能那个魔术师呢就请他的助理说，哎，你过来躺在这里，对不对？躺好之后，他就拿出一个锯子，然后呢在他的身上锯锯锯锯锯，锯完了之后把这两个块呢分开，对不对？分开之后好像呢这个人就不会动了，结果呢他再把它合起来，然后打开，这个助理又活过来。哎，可能我们在看魔术的时候呢，被他的这个术法术呢，可能在某一些的时间点里面我们没有看见，可是我们就会觉得很稀奇，对不对？啊，一个人竟然能够被他用锯子锯成两半，最后合起来，这个人又能够站立起来。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父神做了一件更伟大的事，就是当我们他的爱子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虽然死了，三天之后神却叫他复活，这个是更大的奇迹。当我们看魔术的时候，我们都相信魔术师有那样的能力，可是呢，当主耶稣叫他的爱子，当神叫他的爱子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更要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有这样的一个大能力，能够叫死人复活。所以今天我们相信神的人，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永远的生命，可以叫我们一起来领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彼得跟约翰在他们的一生里面，他们就因着这样的应许，一个父神、主耶稣、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所以他们能够清楚地在地上为主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来继续来看啊，《使徒行传》第三章啊，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三章。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啊，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那我们一起来读。好，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在第四章十一节呢，这里就讲到，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四十多岁了哈。所以呢，这一个瘸腿的人，在经过彼得、约翰施行神迹之后，那他可以站立起来，进到殿里面。那这个人呢，他已经瘸腿四十多年了哈。所以呢，这一段经文可以让我们看到，就是彼得跟约翰，他们借着圣灵的能力，他们实行了一个非常大的神迹在众人中间。所以呢，在我画面上有两张图案， 那第一张图案呢，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所说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是特别讲到就是要爱你的邻舍，谁是你的邻舍啊？谁是你的邻舍？那我们要去爱他。那另外一张图呢，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那门徒们的一个实际的经历啊，实际的经历。所以呢，我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就突然想到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啊，这两段经文当我们配合在一起看的时候啊，我点出其中的一些啊可以对应的部分啊，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去思想，然后更深入的思想，我相信神会在你们的中间有不同的带领。可是呢，我就是把我里面的一个感受跟大家来分享来交通。第一个呢，这里说到有一个人他被打得半死啊，这个主耶稣的比喻说到有一个人他在行路上被打得半死。可是呢，我们看到主门徒的经历，他们的经历是在有一个人怎么样，他呢40多年他是瘸腿的哈，那他被在这里放在这边。好，再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呢，这个人呢被打伤的人呢是被一群坏人所打伤的啊，所以呢放在这里，那没有办法，他只能躺到这个山野的路上。可是呢，这一个瘸腿40多年瘸腿的人呢，他是被一群良善的人一直抬到圣殿的门口，那每一天在那里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个被打伤的人显然他是在一个荒野的路上啊，被一群强盗所打伤。可是呢，这一个瘸腿的人呢，他是被一群良善的人那天天抬到门口啊，那一面呢在这个荒野的路上很少人会经过，一面呢在这个美门口呢天天都有人来来往往，天天都有来往。那这一个躺在那里不能动的是被一群坏人所打伤的，这一个40年来一直躺在圣殿门口的呢是被一群良善的人天天抬到殿的门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呢他当他躺到那里的时候，受伤的人当然就说，哎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哈，请你们来救救我。当然躺在这个圣殿门口的他可能就说，请大家来救济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一点的特征，就是他们不能够再帮助自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必须有人来帮助他们，有人来救济他们。所以呢当他发出这样呼喊的时候，在荒野里面没有人，可是主耶稣的比喻里面说到，就是有一群侍奉的人，那第一位是利未人啊，第二位是祭司，所以经过这一个受伤的人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一个受伤的人，可是呢他们没有任何怜悯的心，他们就走过他而去啊，走过他而去。主耶稣的比喻是这样说的，这是一群侍奉在神面前侍奉的人，他们看到一个伤患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就走过去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侍奉的人，就是彼得跟约翰，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那他们也是在殿里面，他们也是要去殿里面侍奉啊。我们知道他们是要去祷告的。那至于这个主耶稣所说的利未人或是祭司也好，主耶稣说他们正在从耶路撒冷往耶利哥的路上，那他们去那里要下山的路要做什么我们不知道，可是呢使徒约翰所做的事让我们可以明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在左边这一张图画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他就出现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呢，他把他身上的酒跟油放在这个受伤的人身上，放在这个人受伤的身上，不但放在这个受伤的人身上，而且呢把他扶上牲口送到客栈去接受治疗。那这是主耶稣的比喻，可是呢我觉得呢主耶稣的门徒呢这一个比喻他们都听进去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虽然他们要进到殿里面祷告，可是呢当他们看到这一个患者躺在那里的时候，他跟他们讲，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 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到店里的时候一样，他也是一样啊，他就在那里讲，就是说我要把所有这个人医疗的费用我回来之后会付清给你。所以对彼得约翰来讲，他们也是呢，就是把一切所有的给了这个人。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在这两张图画里面有一个共同的一个认识，就是当一个侍奉神的人，他可能在侍奉的路上，可是实际上有没有表现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呢，可以预表主耶稣的自己。所以呢，当他在那里为这一个受伤的人施行医治的时候，那个酒跟油呢，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在那里来为他做事。不但这样，当他到圣殿的时候，这好撒玛利亚人就说，当他好的时候我回来，所有的费用我会付清。可是呢，我们看到彼得跟约翰，当他跟这个需要周济的人讲，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我知道，就是说圣灵在这个使徒跟彼得跟约翰的身上有一个奇妙的作为。今天他们亲自把主耶稣的比喻生活在他们的现实里面。其实祷告是非常的重要，当按着犹太人的文化，他们有一天有三次很重要的祷告的时间，他们进到殿里面祷告，伸出的时候是最后一个祷告的时间，他们去到那里。所以可能呢，他们经过那里，他们可以说啊，我要进去祷告，我不想停下来跟你有什么瓜葛。可是呢，他们没有，当周济的人看到他们需要周济的时候，他们就停下来。我不知道当我们碰到需要的人的时候，你会有怎么样的反应。我图画上只是一个示意图而已。当我在 Cover City 教会分享这一篇信息的时候，那一天早晨我开着车，然后下到高速公路，然后在高速公路在那里等车的时候，等红绿灯的时候，就有一个人，他就双手合十，然后走到一个人的面前，然后我就很惊讶，那个人连讲话都没讲话，我就在我的方向盘这里，然后他就从他的口袋里面把他的钱包打开，马上就给他一张钱，然后就离开了。哇，就是因为只有一个人，他身上可能穿的不是很好，走到他的面前双手合十，然后他就把这样的一个善行表征出来。当然我知道他可能是其他宗教的一个情况，可是在我的里面，我就思想说，如果今天这一个人双手合十走到我的面前，我有怎么样的反应。那一天我刚好也是要传这样的一个信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世上有需要的时候，这个需要的人走到我们面前，我们要做怎么样的考虑。那一个人二话不说，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什么话都没有讲，他直接就从他的口袋里面把钱包掏出来。可是今天对我来讲，可能我们常常都需要，不是说我们，可能我都要常常做一个考虑，这个人是真的还是假的，先做一个分辨，才决定我下一个行动是什么。可是我觉得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见那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就是正在服侍的时候有人需要我们的帮忙，你选择的是侍奉神还是去帮忙那个人。在这一个图画里面呢，刚刚的图画里面我看到的彼得跟约翰呢，他们就停下来，那他们没有进殿祷告，可是呢，他们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祷告，就是在殿外的祷告。所以呢，当这个瘸子要求彼得跟约翰周济的时候，他有一个身体的需要，那我们看见呢，彼得跟约翰呢，就是满足他身体的需要。所以呢，他在这里做一个非常伟大的祷告，就是奉主耶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进到殿里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没有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圣灵会与我们同在，使我们会非常的平安，也没有错。可是呢，我们看到在圣殿外面的这一个祷告呢，却是叫人能够得生命的祷告，是一个祝福人，是一个使人得帮助的祷告。今天我进到殿里面祷告非常的好，可是呢，今天我在外面殿外面的祷告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当这一个瘸子得到帮助之后，不管是瘸子也好，使徒约翰、彼得，他们都一同经历到圣灵的能力。所以呢，百姓看到瘸子行走的时候，他们就满心稀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满心稀奇、惊讶和赞美，只有在主耶稣，只有在神的工作，只有在圣灵的作为临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才会有这样的表现。当然我刚刚一开始所举的例，我去看美好的风景，好像去年我回到台湾也看到台湾很多美好的风景，我们的口会诉说，可是呢，不管怎么样都没有来的我们经历这一位神来的稀奇。所以当这一位神临到我身上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稀奇。因为一个年轻人在退伍之后能够一路上经历到主耶稣在我身上的一个改变，我觉得非常的稀奇。一个想杀人的人，可是在因着主耶稣基督在我身上，所以呢，我可以呢来爱他们。所以呢，在我一生的过程里面，因着主耶稣基督在我自己身上的做事，常常呢我都可以有很多的诉说，那不但说给我的家人听，有时候我也会在教会做见证。这个都是我们可以觉得神很稀奇的地方。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当你经历神的时候，你会不会向人去诉说，你会不会为别人祷告，让你们一起来经历神。当你为他祷告，在你旁边的人会不会因为你个人的见证一起来颂赞你的神。所以当我看到彼得跟约翰所做的事情，其实他们在看那个瘸子的时候，我不知道当他说哎，你看我，结果那个瘸子就看他，可是瘸子看他们的时候是希望得到一些周济，可是当我觉得他们四目相接的时候，我的瘸子里面，瘸子的眼中呢，我觉得他看到的使徒约翰仁慈的眼光，因为他看到他们里面那个透露出仁慈的眼光，所以那个生命流露到他的里面，这个瘸子因为圣灵的能力可以起来行走。所以使徒约翰、彼得为他解决了一个根本的问题。你知道一个残缺的人最多被抬到殿的门口，因为他的残缺他不能够再往里面走，因为再往里面走那个是圣殿，不容许任何有残缺的人进入。可是当彼得跟约翰医治他之后，他变成一个完全的人，他可以跟着彼得，可以跟着约翰起来行走、跳跃、赞美神。他从今之后他可以进到殿中去赞美神。今天我们可能呢，我们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我们跟神是一个有间隔的人，可是今天透过主耶稣基督的工作，可以叫我们成为完全，可以叫我们进到父神的面前。所以我也觉得当他们奉主耶稣的名在那里叫瘸子行走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今天你我，我们都可以奉主耶稣的名来叫人得着益处，我们都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人得着益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成为主所使用的器皿。如果我们只是思考自己的时候，可能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的跟自己有关，可是如果我们愿意被神使用的时候，常常我们就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别人，我们可以奉主耶稣的名把主的道来讲解给别人听，我们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别人的身体来做医治的工作。我们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叫某某人能够得救，叫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来得救。我们可以奉主耶稣的基督的名，为他们来施浸受浸归入主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让圣灵充满在他们里面，使他们的身体得到洁净，使他们的灵魂能够成圣，使他们整个人能够有一天在父神的面前得到称义。我们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来感谢我们的父神。这个就是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非常的奇特。所以呢，不论是瘸子，不论是使徒，那不论是旁边的人，他们都觉得非常的稀奇。我有一个同事，那他年轻的时候呢，他就有那个僵直性关节炎，所以呢，他跟我们诉说他的见证。那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他的背一直挺不起来，所以呢，随着年纪的发展，越来越严重，所以呢，他的背就越来越驼，越来越驼。啊，有一天神呼召他，要他全然侍奉神的时候，他参加一个医治特会，所以在这个医治特会的时候，他就在那边跪着祷告求主给他一个印证。所以当祷告完的时候，圣灵就有一股水流在他的身上，所以呢，他的背大家站立起来的时候，他的背呢就被医治了，所以呢，他的背可以挺直来走路，虽然走的时候还是非有一点驼背的感觉，可是呢，在他那一个时间点里面，他知道圣灵充满在他里面的时候，他被医治的那个感觉，他知道他已经能够直立行走了。所以呢，在那一个呼召的一个点的时候，他知道主耶稣呼召他为他来工作，为神来工作。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历，就是主耶稣借着圣灵的工作要呼召他来侍奉。所以呢，他又跟我们分享到，就是后来呢，他到中东去做宣教的工作。所以在中东这一个环境，突然有一天呢，一个母亲那带着一个孩子就在他的面前跟他讲，我的孩子快不行了，那旁边也没有任何的医生可以做任何的事。所以他就跟这个妈妈讲，就说我要为你的儿子祷告。所以透过他旁边的翻译跟着这个母亲讲，那问这个母亲愿意不愿意，那母亲就说我愿意。那我们的弟兄就告诉他，我祷告一句你跟着我祷告一句，所以透过翻译然后就开始为这个孩子祷告。所以当他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这个孩子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他的分享是当他为他祷告完之后，他自己都吓一跳，他从来没有想过主耶稣真的能够借着他的祷告来为这个孩子医治。当祷告完之后，这个孩子的病就好了，当场就好了。所以这个母亲也非常的惊讶，所以呢，同时间他们就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们的个人的救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小看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有时候神就是呼召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可以为别人来祈求。那我们不是单单为自己，我们也是为着我们的弟兄姊妹，为着我们的家人，为着我们的儿女，我们为他们能够经历神，能够侍奉神来祷告。所以这件事在我的身上，我就觉得主耶稣特别的奇妙。那在整个事件的过程里面，当彼得跟约翰为这一个瘸腿的人祷告的时候，他就能够起来行走。那这是一个特别稀奇的事，可是呢，在这一个特别稀奇的事之后，带出了彼得第二篇的信息。我们从使徒行传开始看，第一篇的信息是在彼得被圣灵充满之后，他在那里为主做见证。第二篇，彼得第二篇的信息，就是在这一个瘸腿的人起来站立行走跳跃之后，他在那里做第二篇的信息。他告诉大家，你们不要稀奇，虽然你们看到这件事非常的稀奇，可是这件事对信主的人来讲真的不稀奇。你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信靠主耶稣，你们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信靠主耶稣。 所以在那一天呢，信主的男子就有五千人。当彼得第二次传的时候，第二篇的信息就有五千的男子就信了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灵借着彼得的信息带出何等大的权威。今天呢，我上网调查了一下，在我们 Rosemead 这个地方大概就只有48000的居民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面。如果呢有5000的男子信主，你想想看在我们这个城市会造成多大的轰动。所以一样，在耶路撒冷有5000的男子信主的时候，在那里整个福音的行动还有整个被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在信息里面彼得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再犯罪，那再犯罪那个安舒的日子就离我们很远。可是如果我们愿意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神那里临到我们的中间。这是他信息的里面的第二个重点。所以我觉得做我们基督徒呢，真的是不简单也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我们信了主，在我们里面常常会有神的声音在我们的里面，很麻烦，因为你要去听。如果你信了主你又不听神的话，那这样的一个信仰生活在我们身没有任何的作为。可是我们信了主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愿意听神的话的时候，刚开始你会觉得说非常的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就是想去做这件事，可是圣灵常常就会有禁止。所以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要做选择，不断的做选择。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就会慢慢的学会听神的声音。所以呢，彼得第三个信息的重点就是说要听从。如果我们愿意听从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所以呢，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特别提到摩西曾说啊，摩西曾说，那主耶稣基督他要来，他是复活的救主，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0节的时候又讲到，神曾经向大卫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兴起一位坐在宝座上，那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讲，然后他是复活的主啊，是复活的主。在希伯来书第7章11节的时候又说到，倘若借着这个旧约的祭司的职任能够得完全的话，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呢？也就是说，旧约的祭司的职任常常不能够使人能够得到完全，今天能够使人得到完全的，就是我们这位照着麦基洗德等次的主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在我们的身上，坐在我们身上的事才能够完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大于摩西、大于亚伦、大于大卫的。所以呢，在他的身上，他有一个先知的职分，他有一个君王的职分，他有一个祭司的职分。那这三个职分呢，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呢，是完完全全，那不会失败的。那曾经有先知失败，曾经有君王失败，曾经有祭司失败，可是呢，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地上的时候，履行这三个角色的时候，他不失败。所以在使徒行传第3章23节的时候，在那里听到，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他的民中全然灭绝，全然灭绝。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句话不是讲到我们的神是一个要灭绝人的神，不是讲到我们的神是一个不爱人的神。这一句话特别讲到，就是说其实我们整个人类都在一个灭绝的环境里面，如果我们愿意听从主耶稣，我们就从灭绝的环境里面有一个转折，是转向一个好的地方，不是在一个大家都在一个永永远远活的光景里面，然后他要来灭绝我们，而是我们是已经在那个被灭绝的光景里面，神要复兴我们，那神要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好，那我们接着来看那个，好，那祭司官长所看见所听见的，所以呢，这些 祭司、官长，他们看见、他们听见这个瘸子起来行走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很烦恼的。所以在他们的里面有疑问：你们用什么样的能力行事？你们奉谁的名做这件事？我们当怎么样办理呢？所以他们也看见了，他们也听见了，可是他们的回应呢是非常烦恼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是透过圣灵的能力行了这件事，他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做了这件事情。这些祭司、这些官长，他们听到这些事，他们所做的就是要对待这些使徒像对待主耶稣一样。所以在他们里面有一个不良的反应，有一个不善良的一个心思意念，他们要怎么办这些使徒呢？他们要抓拿他，把他送到监狱里面。可是在这个时候呢，他们没有做，所以因为当时所做的事非常的惊动整个耶路撒冷城，所以当他们看到百姓的反应的时候，他们只告诉使徒跟约翰，你们不能够再奉这个主耶稣基督的名去传这样的道，再三的恐吓他们，没有办法之余就把他们放回去。所以当彼得跟约翰回到教会的时候，把这样的事述说给教会的弟兄姐妹听，那当弟兄姊妹听到彼得跟约翰所述说的一切事情，整个教会都蒙了大恩。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为主做见证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是可以一起蒙恩。所以呢，在使徒行传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教会他们当场同心合意的祷告神。弟兄姊妹，祷告的聚会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每一个礼拜三我们有一起的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把握这样的机会，同心合意的在神的面前祷告。你可以在神的面前有见证，弟兄姊妹可以为你的见证同心合意的祷告，你可以有代祷，你可以把你所需要的祷告的事项提出来，弟兄姊妹可以同心合意的为你祷告。所以这就是一个教会同心合意祷告的重要。不要觉得祷告聚会不重要，那祷告聚会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聚会。所以当我记得就是在我参加圣加谷基督徒聚会，那我从北卡一回来，在几个教会就是参加几次聚会，我决定留在 St. Gabe Church。 那祷告聚会呢，就是每一周基本上只要没有被事务耽误的时候，我都会来参加祷告聚会。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只要你们有时间一定要参加祷告聚会，因为我们是同心合意教会为弟兄姊妹来祷告。所以在同时间呢，每一个弟兄姊妹听了使徒约翰跟彼得他们的交通，他们都起来放胆讲论神的道。不是单单只有使徒讲道，是所有的弟兄姊妹他们都起来讲论神的道。所以在我们中间，我觉得很宝贵一点，就是我们可能无所谓牧师，那我们都是彼此称为弟兄姊妹。当今天有神的恩赐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神感动你对于神的话语特别认识的时候，你就要好好为主来把神的道讲解清楚。那我相信神会就会使用你的恩赐。其实每一个人都要为主放胆来讲论神的道啊，那让我们中间我们都可以学习。所以每个礼拜五的聚会其实都是我们在那里分享神的道的时间。你可能不需要像我站在这个台上，可是呢，当我们愿意为主放胆讲论神的道的时候，周五读经聚会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因为你把你明白主的话语交通出来的时候，信的人不信的人都会被你所影响。那再来呢，众人都蒙神的恩赐，所以在那一个时间点里面，每一个的人的恩赐都显露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要灰心，在教会里面我们就要用我们的恩赐。可能你没有讲到的恩赐，神会用其他的恩赐让你能够来侍奉他。那我们最后呢，我们要来看到就是在约翰福音15章26节这里说到， 但我要从父那里差遣保惠师来，就是从父那里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所以我们知道主圣灵来是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可是呢，圣灵来呢，今天也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所以在16章13节的那里就讲到，只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他把所听见、所看、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所以呢，圣灵呢也是把他所听见、所看见的来告诉我们。今天圣灵所听见、所看见的是父神所交代他的，圣灵所看见的是子神在那里所做的一切的作为能够传递在我们中间。所以不论是现在的事、将来的事，借着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可以知道。所以今天圣灵他自己所看见、所听见的，他也不能不说，说给我们听，他一定会告诉我们的。所以今天借着这样的一篇信息，就是劝勉弟兄姊妹，也是劝勉我自己，就是常常把神坐在我们身上的作为，那不得不说，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就要说出来、交通出来。那我觉得如果今天有福音朋友在我们中间，我还是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是主，那我们要相信他，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必然得救，并且有永远的生命。这一定要告诉每一位还没有信主的人啊，接受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唯一的救法，我们的生命要永永远远，那只有接受主耶稣基督这一个办法。那他是永远的神，在我们的身上他会赐福于我们，那让我们好好的来跟从主行主的道路。